好的，欢迎各位来到这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这次聊的话题非常应景，是世界杯，但是我们不会聊球啊，我们不会聊那场比赛。我们今天请到的一位是我们世界杯的志愿者 Henry，Henry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西雅图电台的观众大家好，我是 Henry。
Henry 现在是在纽约。他在纽约当志愿者。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要请一个纽约的志愿者呢？问题很简单，因为我在西雅图根本没有找到当志愿者的朋友，所以 Henry 也是非常感谢 Henry 来参加我们的这期节目。他会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在申请志愿者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有趣的事情。那么还有他现在已经参加了一次志愿者的活动。他也会分享一下他的见闻，由于我们现在时间是在这个亨瑞当地时间的晚上10点多，所以说也是非常感谢亨瑞这次能够来参加。亨瑞，我看你已经把志愿者的衣服都穿好了，那是志愿者的衣服吗？
对对，这是志愿者的衣服，就是我们世界杯的赞助商是阿迪达斯嘛，所以这个阿迪的标志在这儿，然后。
很醒目。
左边这边有一个世界杯的这个标志，然后右边这个有个贴纸的地方，就是不同城市的志愿者，到时候可以贴成不同的那个城市的标志。对，其实西雅图应该也是世界杯举办地之一，所以当地也是会有志愿者。我其实也在小红书包括微信里也有组织一些群，所以到时候可以给你介绍一下。西雅图当地的志愿者，
好的，Henry 是铁杆球迷啊，他应该是从很早就开始参加开始关注世界杯相关的活动。Henry 在纽约是做程序员，
对，我是马龙，对，software engineer。
做了几，在纽约做了几年了？
我是2019年到的纽约，从波士顿搬到了纽约，然后就一直待在这边。但是具体是在新泽西了，我住在新泽西。
新泽西，
但是一般公司的办公室都在纽约，
明
所
白。
以就是疫情之前就是要去纽约或者曼哈顿岛上上班，疫情之后基本就是大部分时间 work from home，然后偶尔去一下公司这
我插个题外话啊，因为我知道纽约跟西雅图的这个 vibe 非常不一样嘛，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人员的组成，我之前也在波士顿待过，我是在那儿上学，然后刚开始第一份工作也是在波士顿。波士顿给我的感觉是跟西雅图有点像的。那么像你之前在波士顿，后来又去了纽约，你喜欢纽约吗？
我觉得我其实挺喜欢纽约的，因为其实我在波士顿工作一年，然后之前我也在西雅图实习过，所以我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包括听身边朋友的一些评论，就是西雅图。就是确实，在我 intern 的时候，就夏天非常美，非常环境优美，然后天气也好，然后可以做很多户外活动。但是大家的抱怨就是说，一年之中可能就那么几个月是天气不错，其他可能就是会阴雨连绵一些。
大半
对，
年都
然
在
后，
下雨。
对对对，然后波士顿那边的话，就是学术氛围，包括这个。整体的人群上感觉会比较年轻一点，因为都是在那读书或者
学
是
生。
刚毕业的人，对，所以有很多线下的活动啊，有很多这种平时的活动都是比较年轻的人为主，所以我觉得那边对刚毕业或者读书的朋友还是比较友好的。然后纽约这边就是更像一个大熔炉，就是全世界你可以在纽约找到各种各样的人，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然后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我觉得纽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一个是比较多元，然后就是另一个就是有很多的选择，就是你可以，在纽约就做你自己，或者就是说在纽约，世界各地的这种演唱会啊，包括世界各地的这种明星或者体育比赛都会。如果在东海岸要选一个地方的话，那肯定是首选纽约。
是的，
对，所以就是他给了我们很多选择去 参加各种活动，对。
它的活动肯定是要比，我相信是要比西雅图更丰富一些，说的我其实非常心动，回头跟我们西雅图，哎，纽约有这种华人电台吗？
我觉得应该也有，
应该
特
有，
别是我自己关注了有一些可能是做脱口秀社区的，或者是做这种房地产的，肯定也有，对，但
对。
是所以肯定也有的，对。
考想一想，因为像西雅图这边有比较有名的社团，像这个西雅图脱口秀，因为西雅图连
OK，
快的念就是叫西雅图了嘛，他们有这么一个
对，
社团，会经常讲脱口秀，然后也有自己的话剧社，还有歌唱团都有。我觉得纽约可能在这方面也许会更丰富一点。
我觉得是，而且会更多元一点吧。它可能
对。
就不只是一个，会有好多个不同的团体在竞争或者在合作这样子。我知道纽约这边有个叫拉风喜剧的，他们应该算是美国这边也比较大的，它牵头全美各地的不同的脱口秀的组织，还办了很多活动，我也会偶尔去听一下。对。
这个我看看，等下一次再开一个新的话题聊，好好聊一聊这个啊。今天就 不
可
花
以，
过多的时间讲了，我们今天主要是话题是足球嘛啊。Henry 在纽约会去参加一些足球的，平时会在纽约踢球吗？
其实我从小学就开始踢球，然后一直大学到踢，但是工作之后因为忙了一
比
些，
较
以及
忙，
就是对年纪大了之后，这个体力有点跟
年
不
纪大。
上，所以这个踢球就变少了。对，刚来的时候还找附近的这种华人朋友一起组织踢踢球，然后平时也一起看看球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转向打这个羽毛球啊或者网球比较多。对，因为确实足球需要召集挺多人一起，然后
明
这
白。
个很多的跑动，所以就是年纪大了会比较难。
理解理解。那我之前上大学、高中的时候打篮球比较多，后来也是在美国试着打了，当时是读 master 的时候试着打了几次，到后来也是像你说的，工作之后。一是忙了，第二是确实觉得这个你撞人家美国人确实撞不动，这篮球的这个身体碰撞还是很多的嘛。最后也是选择了一些个人没有什么身体接触的运动。那 Henry，我要是让你选一个，其实我知道答案啊，但是因为咱们做这个节目嘛，还是要问一下。我如果让你选择一个球员或者球队。去支持，你会选择哪个球员和球队？
我是铁杆巴萨球迷，所以就是从大概07-08年左右开始，从这个亨利，从阿森纳转回到巴萨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巴萨。
哎，很早
对，
啊。
是因为我英文名 Henry 也是跟这个
哦。
亨利是对一样的，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看亨利，然后看巴萨，然后一直见证这个梦三王朝，包括 MSN，然后再包括最近的沉沦以及复兴，所以这整个十几年的过程还是挺惊心动魄以及挺印象深刻的。
那我还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知道你的中文名和 Henry 是很像的，这个非常像，听起来，但是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历史。那
是
这个
的。
太巧了，那你这个英文名对你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既是自己喜欢的球星，自己喜欢的运动。最喜欢的球星，然后又跟自己的名字谐音又像，这个真的很巧啊。OK，那我们来聊一聊你的志愿者的这个经历。你是什么时候？因为2026年的世界杯，他可能提早好几年就开始了这个志愿者的招募活动。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志愿者招募的。
其实志愿者的活动，他们申请规划肯定是提早很早，但是志愿者的活动其实没有提早太多，大概就是一年前左右，就是25年的7-8月份，然后开始发出这个消息。其实我跟 这个志愿者或者非法志愿者的这个关系是最早要追溯到上去年在美国有一个世俱杯，就
世俱杯，
世界俱乐部的杯赛，就是模仿世界杯，但是用俱乐部来参加比赛来争夺冠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其实一直是有关注这些赛事，然后当时世俱杯可能好像是24年的夏天就发出了消息，所以我当时就先申请了世俱杯的志愿者，然后去年当了世俱杯的志愿者，然后就很多很美好的回忆。然后当世俱杯结束啊，
抱歉，我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就是你是自己去搜的吗？这个活动，还是你参加了什么组织，然后他给你发的邮件提醒？
我是订阅了 FIFA 官方的那个 newsletter，所以
哦，这样
他有一些志愿者的活动会通过那个官方的那个 email list 会发到订阅者那里。
，OK。
对，
明白
然
明
后
白。
包括我自己也是平时可能在小红书或者在 YouTube 随便看的时候刷到过有类似在 FIFA，比如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当 FIFA 志愿者的人分享的经历，所以我那时候就想，
心动了就，
对，26年刚好美加墨，然后25年又有世俱杯，所以我就相对于比较密切的在关注这一块的消息，然后订阅了他们的这种 newsletter 和 follow 了他们的 Instagram 之类的，然后他们当时消息一出来的时候，我就立马去申请了。
就是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去申请了。
对对，因为刚好就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嘛，然后
是的。
刚好在美加墨这边，然后我又是个球迷，对，然后这个决赛刚好是去年世俱杯跟今年世界杯的决赛举办地又刚好在纽约或者新泽西这个大都会体育馆，所以
太近了。
就对，所以就冲了。
所以说，因为我在想，如果是我去报名这个志愿者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顾虑，比如说 他会不会耽误很多时间呢？之前培训会不会很久？然后世界杯期间，到时候我万一有什么自己的计划，工作上啊，生活上，就是你当时是就这些都不管了，不想了。就是我要报名。
对，其实当时报名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先报了再说嘛。然后后面发现其实也没有，对工作造成太多的负担，所以
那很好。
对，但是我们可以后面再聊这
对对对，你的老板是中国人吗？工作中的老板。
个。对，是华
哦，没关系，我们这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他应该看不到这期节目。
人。
我不知道他如果他知道
哎，
你
没
想
有，我的老板是在西雅图的。
他在西雅图，没关系没关系，
对，
回头我去登门拜访去给他送个香蕉什么的。他知道你当志愿者这事儿吗？
我跟我们 team 的人说过，
说
对，
过啊，
包
那
括
是没
去
有问题。
年就说过，对，所以他们一直都知道的。
对对对，那应该没有问题。这个其实有时候我是觉得，你只要大家提前都去聊一下，互相分享一下信息，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美国这边工作，大家还是比较，相比于某些国家，还是比较轻松一些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算是怎么说，在我的价值排序里，这种应该是可能比工作更重要的一种人生独特的体验。因
是
为你
的，
工
是
作
的。
可能每年都重复的做各种
对
各
呀。
样工作，但是这种体验可能你错过这次，就这辈子就可能就一两次。所以，
我非常同意这种说法。像对你来说，可能是足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事情。我还有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对于他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他就可能会因为一些当前的工作或者是事务就耽搁了。事后他可能就会很后悔，觉得哎呦，这可能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次经历，我却错过了。所以我觉得抓住他还是非常正确的选择。那么你身边的人，比如说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太太，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吗？他们会觉得啊，你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值得吗？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也还好，没有，就是他们都还挺支持的，因为我感觉我跟我太太和我家里人都比较支持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也支持他们去做一些自己的爱好，所以都还挺互相支持的。
这很好，有没有人说，因为生活中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啊，有没有人会说啊，你工作这么闲吗？还去当志愿者？ 会有和你听到过有朋友有这种表述吗？
没有吧？我感觉我
嗯，
跟我朋友生活中都很少聊工作，就是都是兴趣爱好建立的朋友关系，所以大家在一起聊兴趣爱好比较多。就如果听到这种机会，如果同样是球迷的话，我觉得他们也会冲。
对，那我之所以问，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人他们在，比如说你发个小红书啊，或者是发一个 ins 呀，去发一些自己出去玩的一些见闻和一些视频记录，那他们就会在下面评论，哇，你工作好闲呀，感觉你总在出去玩。当然，这个可能我们回头要再开一个话题来讨论这些了啊。但是我就是说，这个可能有些人他的心态就是他可能自己很忙，然后他没有时间去玩。或者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时间去玩，他看到别人玩了，他就不高兴，他就觉得，哦，啊，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对，我觉得可以理解吧，但是我也有收到过这种评论，但是一般我都不会理会这种，对。
不理是对的。好的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志愿者的报名吧，因为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们。他们可能也有一些资深的球迷，但是这次错过了，也许他们会对下次再有这样的机会很感兴趣。那我们来问一下 Henry，这个报名的流程它很复杂吗？就是我知道你刚开始肯定要提交一个申请，那么你提交申请的过程中，你需要交什么材料吗？你个人的一些介绍啊、简历之类这些材料需要提交吗？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irst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其实没有很复杂，因为毕竟非法志愿者他不是一个很高门槛，就不像找工作一样要筛你的简历啊，或者是要你有很在某一方面有很这个专业的技能，它其实就是平常生活中你我他一起喜欢足球的这些人，因为在我们志愿者团队里面有很多都是年纪挺大的，可能都甚至退休的这种，但是对足球或者对志愿者服务依然有热情的人，所以我觉得他的要求就是不会特别多，然后基本就是填一些自己的基本信息，然后当时最初筛选的时候，可能还做了一些 online assessment，就是要你录一些视频来描述哦，为什么你要报名？是比如 what inspire you to sign up or join the community 之类的，就其实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这么多年对足球的理解或者对这个运动的激情去描述，然后刚好这次世界杯等于说在家门口有这个机会，所以就是刚好很珍惜这个机会，然后也很愿意跟别人合作啊，或者是去服务这个 local community，对，就是从这种方面去说，对。
明白。他有面试吗？就是你只是自己提交材料吗？他有面试
对，一开始是有一个 online assessment，就叫这种 video recording，然后后来，应该可能是初筛吧，然后到后来之后，他就会有一个线下的这个面试，
有线下的面试哦。
对，线下的面试其实也就是轻松的聊天，他去把你 video，你提交的材料和 video recording 里面的东西再跟你过一遍，make
哦，
sure 这个是你真实的想法，然后以及你的这个表达沟通能力没有问题。对，因为你在服务的时候，你可能会要跟其他人用英语交流，或者是跟不同的 不同地方来的球迷去做一些引导啊或者帮助，所以他可能要对你整体这个人的一个行为举止或者精神状态这些去做一个 in person 的 evaluation。
是的，
对，但是整体的面试过程还是挺轻松的，你只要就是像聊家常一样，特别是大家都是对足球有浓厚的兴趣，很多时候聊着聊着就聊着哦，那次我去看了这场比赛什么的，你是哪队球迷，就聊的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就还挺轻松的。
可能看一看你是不是一个正常人，是不是一个
啊？
他万一招出来一个志愿者，结果在某些方面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大闹球场，这样就不好了。
对，其实 FIFA 包括他在筛选之后，还有一些网上的培训，也是对这种价值观或者这种尊重不同文化以及包容，就是跟美国这边整体的一个这种 inclusive 的这种文化还比较类似，所以他会做很多这种 training， make sure 就是每个人他不是那种 racist 啊，或者是不是那种很粗鲁或者有
是
discrimination 那种行为的人。对，
这个 training 的部分我是很感兴趣的，但是我们稍稍放到后边的一点，我们先把这个如何报名这个事儿咱先聊完啊，然后我再问你一些关于 training 的问题。刚才说面试，所以说面试的时候是不用准备太专业的回答，就是他不会问你足球什么规则或者是具体战术上的问题，不会问。
不会不会，我觉得有志愿者里面很多都可能都就不一定是很资深的球迷，他们可能就是那种在一个社区里很乐于帮助别人或者很乐于做一些 community service 的一些，
他可能都不知道有足球这项运动。
那倒不是，
不是，
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当时我在小红书上就是建立一些群去跟不同志愿者交流的时候，就准备申请的时候，大家也会比较恐慌，就是说啊我可能看球没多久，或者我不是一个资深球迷，他们会不会考你说啊哪年谁夺冠了，或者哪个球员在哪儿啊，这些东西就完全不用准备这些东西，他就是跟其他任何志愿者服务类似，就是考验的是你这个人整体的一个交流沟通、团队合作和整体的价值观这些问题，所以对。
很
当然对足球有热情是一个加分项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必须。对，
就欢迎所有的职业人群来参加，它并没有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限制。
对，
这点是很好的。对，你喜不喜欢足球，你可能就是因为志愿者的这样一项活动从此以后深深的爱上了足球，也可能开始恨上了足球，有可能是你亲眼在现场见证了你喜欢的球队被淘汰了之类。那么
对，但是专业技能好像对最终拿到哪个岗位还是稍微有一点影响。就比如说你如果是学什么新闻媒体的，他可能会优先安排你到那个新闻那块的去做。当时我是因为我学这个 computer science 这块，所以我写可能我做什么 IT 支持啊，或者是他们的网站的维护啊，这些东西会有帮助，但是结果也没有选到这一块。
他们应该是会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专业的或者是承包给一个其他的团队来做这个。
是的，
那你刚开始报名的时候，他有给你列举不同的岗位你可以去填写吗？还是你只是普通的一个报名，具体什么岗位你都不知道？
就是报名的时候会有一个宣讲会，类似于或者叫介绍，他会先把整个 FIFA 志愿者有多少个这种职能部门给你介绍一遍，好像总共有十几二十个吧。然后他会把你安排在不同的不同的人安排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有场内的呀，然后有这个球迷区的呀，然后不同机场酒店这个接待 VIP 的呀，或者是在那个球队的训练中心去帮那个球队打一下下手或者做一些志愿者服务的，就反正加起来一共可能有十几二十个不同的部门可以给你选。对，
所以说他还是会，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会尽量的去符合你的倾向，就是他在分配职位岗位的时候。
对，是的。
你选了什么样的岗位？你记得吗？
对，我当时上一届世界杯，当时没有那么深刻的了解，所以就被选到了这个 这个叫 pre-game ceremony 这一个志愿者上，他就是做球队在比赛之前有一些入场仪式，就是包括把球队的各种去年是俱乐部的队旗，今年是国家的队的国旗进场，然后展开，然后去摇旗呐喊一下，然后伴随着运动员一起进场，然后再退场，就这一块比赛开始前的整个仪式的各个方面，就是由我们这个职能部门负责的。对，然后对，因为我去年做了这个，所以今年就挺自然而然的又继续被选到了这个里面。
哦，就是你是在出场在奏国歌的时候，你是去抓着这个国旗的一角或者一、
对，因为它那个国旗特别大，所以它整个国旗可能需要六七十个人围绕四个边、去把这个展开，然后再收起来，所以我们就是去做训练做协调，在怎么样在可能三到五分钟的出场时间内把国旗抬到相应的位置，然后展开，然后等待国歌和球员入场，然后最后把它收起来离场。对，然后保证这个比赛还是在准点的去开球。这样
其实我这样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世界杯它这个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最热烈的这个氛围，球迷是最开心的时候，你可以在场地的中间然后去感受大家这个欢呼声音。
对对，我就是前这个上周六吧，就是昨天刚好做了第一次的志愿者，是那个巴西对摩洛哥这场比赛。
哦，
当时我们就是把我是站在摩洛哥的国旗那边，然后把国旗抬到了场中央，然后展开，然后当时这个球迷基本上坐满了，然后这个非常山呼海啸般的这个呐喊声，就是在而且你是站在场地中央去感受，就非常震撼。
所以你拿的是摩洛哥的国旗？
对，我是拿的摩洛哥的国旗，然后我主要工作就是把国旗跟大家一起抬进场之后，拉着国旗的靠中场线的那一边，然后往中间拉，跟那一排的人一起往中间拉，然后把这个国旗展开。
哦，
对，当时站在球场内的时候就是能感受到球迷的那种热情，然后以及特别是他们在播放国歌的时候他们全场在大声唱着自己国家的国歌的那种
激动，
对，激动，包括那种集体主义，集体就一群人一起做也热情的一起做一件事情的那种亢奋的感觉，让我们很多志愿者站在场中这样，虽然唱的不是对，虽然不是唱着我们自己的国歌，但是那种氛围非常感动，所以就我们也是这个有点眼眶湿润的站在那儿听着大家唱完国歌然后离场这样。
不用说你们了，其实我在电视机前，当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也很激动，我能想象到你站在场地中间，站在真的是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你感受这个氛围。你当时有没有觉得哎呦，这要是现在是中国的国歌该有多好？
对，特别是我一个站在旁边的志愿者朋友跟我说的时候，他当时站在更偏球场中心，那个摩洛哥的那个球员就站在他背后在那大声的唱，然后我们就在那调侃说，哎，这个要是比如说什么王玉栋或者是吴磊在背后唱着中国国歌那该多好。
哎呦，
所以我们还是有这种憧憬吧。对，
哎，等吧，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但你去就是这个是你把这个国旗和大家一起去抬到场地中间，因为它国旗很大，我看到有一个半场这么大，它你之前应该做过很多次的这个彩排或者预演。
是的，是的，其实每一个正式比赛之前，我们是有三个这个 rehearsal shift 可以选。就是其中有两个是在一个大学的那种训练体育场里面去把位置走熟，然后把每个位置的人需要干什么这些东西讲清楚，然后做一两遍彩排。然后正式比赛前的两天有一个叫 validation match 的，也是算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彩排，他就直接是在这个大都会体育场里面进行，然后把当天要走的那个 具体从哪个通道走出来，具体抬到球场的哪个位置，然后大概在音乐响起的第几秒，去拉开旗子，然后停在什么位置，这通通的比赛前两天那个 validation match 都要走一遍，然后包括计时，就因为你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这样子会影响这个开球的时间嘛。
嗯。
所以整个的流程在那个 validation match 那天都彩排了一遍。
嗯。
对，所以对，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志愿者们
还是
通过反复的练习达到
的。是的，还是付出了很多时间跟精力的。那在这个彩排之前，在以前，好像你刚才有说过，也有一些线上的 training， 那这些会除了好像你刚才提到，可能会有一些对于这个价值观这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训练吗？就是你最一般，
线上的部分其实就是一开始把整个过程从线上讲清楚一遍，包括哪一天要干什么，然后整个时间上当天的时间流程，以及整个世界杯期间的流程，就相当于一个线上的介绍会。对，当时可能线上讲了一个小时，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对，这个是线上的部分，然后实际还要做三天的线下的训练，然后才到正式比赛。
哦，他有没有什么训练是你觉得还是挺有难度的？
其实这个工作因为相对就协调还是比较难。对，工作本身只要每个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协调你想就是每个国旗可能要60个人，然后有两队的国旗，然后中间还有个 FIFA 的那个 banner， 然后再包括 FIFA 的 letters， 然后再加上一些现场的协调人员什么的，加起来可能有100-200号人，然后要怎么去把这100-200号人就是组织起来，然后分配到自己各自的岗位上，包括一些沟通上的问题，这么大个旗子。其实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在我们 validation match 的最后一次正式的彩排的时候，我们队的那个摩洛哥的那个旗子其实是扭在了一起，就是你想那个这么长一条旗子，你要顺利的展开是得每个人拿的是同样的一个边，然后从同样的方向拉出去，但是当时最后一次彩排就可能有的人拉了上面那个边，有的人拉了下面那个边，所以同时拉出去的时候那个旗子在中间就扭成了一团，所以导致我们摩洛哥现在比巴西那边慢了10-20秒才完全解开展开，所以当时就非常这个现场组织的那几个人就非常紧张吧，相当于，所以正式比赛之前他花了很多额外时间，然后大家 make sure 就是所有人都沿着一条边，都提前把那个边都握在手里抓好，然后比赛就是正式搬出去的时候就直接把那个边拉出去，就不要中间再有什么插曲导致这个现场事故了，相当于是。
很难想象如果在正式的比赛的时候他的国旗拧在一起出去了。
对，这个肯定会网上有很多讨论。对，
是现场的这种你刚才说的组织协调者，他们是 FIFA 的人吗？还是也是志愿者？
有志愿者，也有就是那种 contractor 或者叫 vendor 吧，应该。因为 FIFA 他每次可能只会每个球馆可能就会派1-2个他们的这个场馆负责人过来，但是具体指挥志愿者或者指挥各个不同的 vendor contractor 之间协调的是有一个相当于婚礼策划，你可以想象婚礼策划他本身就是个 vendor， 他要组织这个餐厅啊，组织这个服饰啊，化妆啊，这些不同的 vendor 就大家组成一起去把这整个 event 给办好，所以对他们也是相当于有 vendor 来承包整个仪式的这个规划和策划。因为 FIFA 他特别是像这种大型赛事，他可能每4年才一次，他不可能养着这么多人就4年才用一次，所以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这个外包的这种形式。
明白明白。 好的，这是关于训练。那我们再说回到我们当天，是上周六，对吧？我们再说回到当天的这个故事。你那一天是几点到的现场？
他一般就是比赛开球前的4到5个小时，志愿者就要到达现场。然后，因为我家离球场就开车的话，可能就半个小时。但是比赛当天，因为你知道这个球票啊，包括停车场票都基本上爆满，而且要溢价卖。我们那个球场边上的停车票基本都是200-300。停一天，所以他根本没有预留给志愿者的停车位，所以我们都得乘坐这个公交，就是火车到那边，然后再转 shuttle bus。所以相当于我整个过程可能提前了6、7个小时出门，然后当天比赛是6点开球，我大概是1点半左右到的那个球馆。对，然后到了之后，就是在球迷还没有入场，因为球迷可能在比赛开球前的大概1、2个小时或者2、3个小时才入场，所以我们其实理论上就是从1点到3点还有一小段的时间再做一次当天最后的彩排。
还有一次彩排，
对，当天的彩排结束了之后，就给志愿者发了一些午饭，就是一些面包啊，一些沙拉什么的。
我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个，比如说在公司，我们在公司开会，有的时候准备的那个饭，我就不在这里吐槽了，这可能不太对我们的胃口。他们给你们发的什么吃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们这个岗位因为要很多的移动，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坐在那慢慢的吃，所以每个人就是发了一个 lunch box，然后 lunch box 里面就是一个那
生
种
冷的
什
三
么，
明治，
对，turkey sandwich 或者是 chicken sandwich，
然后一
然后
样的
再一
啊，
些什么那些 salad 或者是那个 chicken bee，
薯
那
片
些带薯片，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能量棒那些东西，对。
基本上就是工作餐了，跟去公司开会开这种 offsite 的会差不多，给的这样。
Offsite 的条件这么差吗？我感觉 Offsite 的话，
哎，
不是应该
晚上如果出去，比如说要一起去个酒吧或者去个饭店还好一点，就是中午那顿，中午那顿，比如说上午有会，下午有会，中午那顿，反正我们一般给的都
是，
是这种 lunch box，吃的时候是硬着头皮往下塞。
对对，因为快嘛，对，大家都是很忙的，
对，而且可能是批量生产的，也比较这个，
方便是。
对，那除了。你应该除了这个志愿者的这个衣服之外，他有给你什么其他的小礼品、纪念品吗？这可能要等到最后才给，是吧？
对，它其实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做志愿者前，他就给我们发了这个，包括帽子、4件短袖、一条
四件
短
短
裤，
袖。
对，4件短袖，因为怕你可能
哎呦呵。
要，就是连着2天去做，你要换洗什么的，
哦，这
对，
个赚
四
大的
件，
这个。
对，他这个阿迪这个赞助的给的这种装备还是挺不错的。4件短袖，一条长裤，一条短裤，然后一双鞋，然后几双袜子，然后还有个帽子，
这么多呀，
然后还有个腰包，还有个雨衣，
真不
所以
错。
对是相当不错。加起来，可如果正常 我感觉市面上买的话，可能都得个两三百刀加起来。
对，比我觉得比那都得多，像一件 T 恤得三四十刀了。
啊、对，所以反正我觉得志愿者这个装备上还是做的不错的。
嗯，哇、哦，这个真不错。那我猜测啊，我猜测可能在你们结束最后一天的时候，可能还会再发点什么其他的东西。
哦，对对，我刚刚说两部分，一个是这个是比赛开始前每个人都有的，另一个就是你每去一次，他给你在那儿累计一下、嗯。如果你去到了，比如说去了第一次，他给你发上次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志愿者 logo 的一个tower 一个毛巾吧，相当于、
哦、
对，然后如果你去够了三次或者去够了五次，它那个奖品还升级，但是后面是什么我现在还不知道。对、
哦、
所以就是有这种 incentives 去鼓励你去更多的参与进来。
我这也是阿迪达的，我今天穿了一件，这个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
哦、
但这不是志愿者的衣服，这不是志愿者，这是我自己买的。但是听你刚才这么一说，他能送这么多东西，下一届世界杯是在哪儿？在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对不对？
对对是的。
哎呀，好像不是特别好去，这个倒是可能。就是你如果要是跨国参加这种志愿者的话，哎，你没有这样的经历是吧？就是他不在。
对，我还没有跨国参与过，但是我感觉这个还是挺难的，就是一般它是优先本地招，
对，
因为毕竟你要支付一个跨国的志愿者的这些差旅啊或者衣食出行，这些还是比本地招要费钱一点。
哎、FIFA 要去付吗、嗯、这一部分？他们是去会？
这一部分我其实不知道，但是确实我们身边的志愿者大部分都是本地的，我只知道有好像一两个是上一届在卡塔尔也做了的，然后这一届继续过来做、
哦、
对、哦、但是卡塔尔可能比较特殊，因为它当地的人口可能会相对少一点，
少一点，
对，所以需要大量志愿者的时候它可能会从国际找，但是像美加墨这都是挺大的国家，所以从本地基本都能招得到足够的志愿者。
你说的卡塔尔，我想到可能他如果在当地招志愿者的话，当地都是一些达官显贵，都是一些石油大亨，没有人在做这种志愿者。
对，人家不可能头顶带个布，还要给你拉过去。
都是这个公司的老板，那个这个部落的王子之类。对，这些奖品确实是还是很诱人的啊、那么你在当天有没有遇到一些？球星或者名人之类的。
对，这个就是做志愿者最大的隐藏福利。
嗯，
就我从去年做世俱杯的时候遇到了那个巴西的罗纳尔多，就是肥罗，他当时是走到球员通道里跟志愿者都一起拍手击掌、
哎、
但是志愿者是因为不能在工作的场合掏出手机去合照，
哦、
要求合照，对、
哦，
不能拍，或者是不能要签名，就除非是他们主动说，主动要你的手机去合照，或者是他用自己的手机去跟志愿者们合照。对，我知道之前那个包括伊布，还有那个葡萄牙的那个佩佩，他们都是相当于退役之后有点半FIFA官方人员这样子，所以他们经常会到比赛场地去，然后拿自己的手机跟志愿者自拍合照，然后发到网上去，所以这算是
真棒
一个隐藏福利吧。然后昨天做巴西摩洛哥那场的时候，我们那个球员通道来了那个 Tom Brady， 就是橄榄球的
GOAT，
对，他从我们那个通道过来，对，一开始还不知道是谁，因为就是他来的时候周围围了一圈的那个安保啊或者是拍照的人、嗯、只是从远处就听到哦有很多人在欢呼，然后我就凑上去，然后结果他走过的时候发现是 Tom Brady， 然后他还逐个的跟这个志愿者握手，然后我也握到了。
哎呦呦呦！
这个是特别特别，
你今天
这个难忘的经历。
你手你手那天有洗手吗？
我还是洗了。对，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你把这个手啊，戴上手套，然后你其他的你照样可以洗澡洗头，你不耽误。然后这个手套，然后等你洗完了再摘下来，然后等你要洗的时候再把手套戴上。
可以，然后到时候 这个什么汤姆布雷迪原味手套出放在网上。
对对对，对，你可以把它拍到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拍到一个蛋糕里边，或者是一个什么可以塑形的地方，
做个模具，
对，做个模具，然后你就吊在那里。
对，然后当天还有一个是那个叫 Travis Scott， 这个好像也挺出名的一个 rapper， 但是我不是很熟。然后包括当时
我也不知道，
可能现场很多这个也不是很认识，但是他走过之后，有一些认识的人说他是 Travis Scott， 然后当时后来
尴尬了。
对，之后看新闻发现他也是到了现场，所以就对，然后后面还有那个巴西的一些民宿，像卡福和那个对邓加是他们当时的主教练。
是九二零二年世界杯的主教练。
对对，这个只有当时好像我是认出来了，然后旁边有些新一点的球迷就还不认识他们，所以这个你也得有一个资历才能认得出那些现场的人。
哎，他们发福已经发的不行了吧？我觉得往肥了长。
对，大肥罗是真的肥，然后但是
很早就开始胖了，但是其他人是不是？
卡福和邓加还行，就是他们如果是在 FIFA 里面混了个一官半职的那种，我觉得形象管理还是有的。对，但如果他是那种就是就无所谓了，就到处乱逛的那种，可能就没有那么注意，或者就是欧洲人可能会稍微注意的好一点。
嗯，对对对，他们的形象保持得很好。这个刚才说邓加，我记得他之前还是巴西队的主教练，是不是？那是在
对，就是对巴西的主教练邓加。嗯，
他现在也在 FIFA 做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做 FIFA 做事，还是那种什么民宿专用的那种场边位。对对对，他们反正就是经过我们在后场的那个球员通道。然后大家反正也是见到了，在那欢呼了一下。
哎呀，这个太爽了！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让拍照，然后你也不能去签名之类的，就是
对，
只能是自己感受的，你没办法
是的
分享一下。
对，
这个太可惜了。要不然你有没有想过，当时有没有想过一瞬间你冲到场地中间，然后像那些疯狂的球迷一样，然后去跟人合照，然后最后被几个壮汉拉出去。
对，那可能确实你可以记住一辈子，但是你可能一辈子以后都进不了球场了。
啊，你说到这个，我好像前两天看到在 ins 上还是在哪儿，看到一个，就是这两天世界杯吧，是不是这两天世界杯？就是一个球迷，他是抱着个足球，他在那个看台的前面的栏杆上，他在那上面走。啊，他也厉害，他都不恐高，他在那上面走来走去，他就想找机会跳到场地里边，然后下面大概有四五个保安一直这么盯着他，虎视眈眈。他走到左边，保安跟到左边，他走右边，保安跟到右边。后来他可能想，反正我已经来都来了，哐，他就抱个球跳下去了，然后立刻就被人摁倒了。你知道这时候大家都评论什么吗？大家说，如果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话，立刻再跳起两个人，那他们一定会成功。
哦，
这你应该是有
牺牲自我。
对，他这只是个诱饵，然后真正想要去的可能是后边第二个人或者第三个人。你需要有这么团队合作才能做成功，因为你自己一个人，这种世界杯的赛事你是很难得手的。大家还在出谋划策，这个还挺有意思。
是。
那你们当天巴西对摩洛哥那场比赛的当天，有发生任何的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吗？
当天还是挺顺利的，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最后彩排失误过一次嘛，所以当天大家都特别谨慎，然后反复检查，所以当天倒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都挺顺利的。
你整个这趟下来，哦，你后边应该还有吧？后边还有其他的场次吗？
对，整个纽约一共有八场比赛，但是他给志愿者可以选的场次是只有七场，就是最后的决赛是没有的选。然后他的说法是会根据大家前七场参与度和一些其他的表现来决定谁能到最后。
这个、有竞争了，这个就有竞争。
对对，因为毕竟决赛还是大家都想去的。对，但是前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不太知名的比赛，或者在周中的比赛，可能大家参与的意愿不会那么强烈，所以他可能会用这个考勤来作为一个指标来看谁能最后参加决赛。
哦，所以说他前面这七场可以选的比赛，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七场都报名。
是，对，
你也可以只报一场。 跟你
他至少得去五场，对，
至少得去五场啊。
对，他当时一共三场训练和八场比赛，就是至少得去两场训练和五场比赛
啊。
对，因为他还是要保证一定的出勤度才配，才值得上我给你两三百块钱的衣服什么的，要不然很多人可能你就拿个衣服就做一场就走了，那他就很亏，然后后面又缺人这样。
明白了，哦，所以哦，那这个其实确实还是挺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
对，但是其实
前期后期都是，
很大程度是靠自觉吧，因为你真的就是只做一场，然后以后都不来了，把这些东西拿走，
也
没有
人管，也没有人抓你，就是
对，
他也不能打911去抓你。
对，
但你是准备参加五场还是七场？
对，我应该会尽量每场都去吧，
尽量都去，
因为其实这个心态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在比赛当天没进场之前。然后我们又做彩排，又在通道里站了可能一两个小时，在那等、
啊，就有点疲惫了，就不太想去了。
有点疲惫，就觉得、啊、哎，以后这个工作
不来了，
可能还是不来了。但是当你真正的站在场地上，听到这个各种这个球迷的欢呼呐喊、唱国歌，包括你背后什么，当天可能是什么维尼修斯、
哦、
那个卡基米、什么马基尼奥斯这些人从你身后过的时候，那个感觉，
哎、
然后就说，我下次还要来。
对，
可能下一次星期二是法国对塞内加尔，所以说不定就是姆巴佩在你身后唱国歌。
都是很硬的比赛，都是很受关注度的小组赛。
对对，纽约这边的比赛都还挺，就至少有一支强队。
哦，那你能在场上比较相对于比较近距离的平视姆巴佩？你可以观察一下姆巴佩跟登贝莱到底有没有矛盾？这个好像是大家都被已经玩坏了，现在有好多视频，就这个啊，就贴好多好多好多这种讽来讽刺，主要是讽刺这个姆巴佩的事情，还是很有意思。
是，哎，你这么一说，我更想去了。我本来还在纠结，因为他毕竟是工作日，对，但是确实这个法国队的更衣室矛盾可以近距离的观察。
要去，而且我希望哎，你知道你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拿哪个国家的国旗是吧？
对，应该不知道，但是根据巴西打摩洛哥，我拿的是摩洛哥，就是我应该是拿在那个官方的那个显示的名字后面的那一个。
哦，客队。
对，但对客队算是客队，所以应该可能拿的是什么塞内加尔，但是其实比赛当天也是根据哪个队，就是具体来的志愿者的人数，对，以及就是说先到先得吧，可能有一个这种概念。
对
对，就比如说大家训练的时候都是站在 A 队，但是 A 队真的来的人少的时候，那可能会有一些找到人去补位补上去这样。
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我刚才在想首先这场比赛你一定要得去啊，而且我是希望能够抓到法国队的国旗，但是其实你只要在场上都无所谓了，因为法国队的这个国歌你可能也听过，他们的国歌非常好听，而且特别适合在足球比赛开始之前去唱，真的是激情澎湃。著名的马赛曲嘛，就是能让你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在现场听完之后，你可能那一瞬间都想撒开国旗，然后去奔向法国队，说让我加入你们吧。
哎，其实对志愿者通常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你旁边没有安保，所以你如果打算这辈子就这么一次，
再也不参加了，一个就是被除名了，或者是你会被以后被所有的体育。